我们今天这个要宣讲的信息呢，是，哎呀，这个东西怎么回事会叫？我们今天要宣讲的信息呢，是仍然是哥林多前书啊，我们是一段一段往下讲。啊，我好不好？请弟兄姐妹起立，我们再次来诵读神自己的话。好，哥林多前书一章26-31节，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被人厌弃以致那无有的，为要废掉他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本乎恩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好，经文我们就读到这里，请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今天是主日，我们在这里来敬拜你，因为你是天地的主宰，你是生命的主，你借着耶稣基督将那永远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你使不朽坏的变成了一个不朽坏的，你将软弱的变成刚强，你将属血气的变成属灵的，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因为这一切都是你奇妙的作为。我们要在以下的时间用你的话来敬拜你，求主的圣灵大大充满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让你的话能够摸到我们的心思和意念，因为你的话语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旧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是向下扎根，能够向上结果。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还是要讲这个哥林多前书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如果是今天有一家这个世界500强的企业来招聘一位总裁的话，我们要思想，这个你会觉得他们会选择怎么样的一个人啊？那么我们大概呢是应该是可以罗列出以下的一些条件。那么这个人呢，他是应该是有高学历的啊，有丰富的经验啊，这个有能力出众的能力啊，有极强的一个领导力的。因为呢，一个大公司呢，他一定是交给一些有能力的人，他不会交给那些没有经验的人。那如果说是今天这个无论是这个美国或者是中国这个国家奥运队在一些选人的话，他不会到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人去参赛的啊。那么教练他一定会挑选一些最好的、体能最好的有最求潜力的运动员去参加比赛。那如果今天这个有一个复杂的一个心脏手术的话，我们也是希望站在手术台前的呢，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心脏外科医生，而不是一个刚刚毕业的没有经验的人。那么这些事情都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人的世界就是这样运作的。那无论是这个学校招生、公司招聘也好比赛这个选拔，还是社会上各样的机会人都是在问同一个问题：这个人够不够优秀他有没有能力他有没有这个合适的条件。那换句话说，其实我们这些人呢，已经习惯于看人的一个条件，在决定要选择这个人还是不选择这个人。久而久之呢，我们很容易把这样的观念呢，我们会带到我们的信仰里面去了。因为这世界就是这样，我们也生活在世界当中的。那许多人这个不知不觉的认为呢，那神呢，他一定是比较喜欢优秀的人，使用那些能力强有恩赐的人。那么然而呢，圣经今天告诉我们一个完全出乎意外的一个事实，神拣选人的标准呢，与这个世界是完全是不同的，是他所看重的呢，不是人的条件，而是他自己的恩典，他自己的旨意。那么今天呢，我们又从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26-31节经文当中呢，我们来思想一个题目就是出人意外的一个拣选。那么上一我们应该记得这个，我们是一段一段往下讲的。那么上一段经文这个哥林多前书呢，是一章的18-25节经文。那保罗告诉我们呢，是神借着十字架成就了这个救恩的。 那可是在人当时的人的眼中呢，十字架它并不是荣耀的，十字架在当时的时候是代表一个羞辱的啊，是失败的，那甚至是软弱的，那人也不会想到十字架就会想到感恩的。那么然而呢，神却偏偏借着十字架显明他的智慧和他的能力的。那不过呢，这个保罗呢并没有停在这里啊，因为有人可能会继续问，如果说十字架是真的是神的智慧的话啊，那为什么这个接受十字架的人大多数不是当时社会上最有智慧的啊，最有能力的啊，最有地位的那批人呢？啊，为什么神所拯救的常常和世人所期待的人是不一样的呢？那与此同时呢，这哥林多教会呢也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虽然是已经是相信了基督了，但是呢，他们仍然是用世界的标准来看人的。他们在教会在干什么呢？他们在教会当中高举有恩赐的人，追求有名望的领袖，因此呢，这个他们彼此之间呢是比较，而且是夸口，甚至呢在教会当中呢形成分党。所以呢，这个从26节开始呢，那保罗呢开始来讲到神的拣选了。他并不是突然换一个话题啊，而更不是说现在在这里讨论预定论了。我们知道这个罗马书这个预定论我们已经讲了很长时间了，他不是在这里讨论预定论啊，而是要继续这个证明前面所讲的十字架的真理啊。那十字架已经告诉我们，救恩呢，它不是靠着人的一个智慧的，救恩呢也不是根据人的条件的啊，而是完全出于神自己的恩典的。那么这样呢，没有人可以在这里可夸口了啊，那一切荣耀呢都是应该归给神的。那么带着这样一个背景呢，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这个这段经文啊，看看这个神所拣选人的方式为什么会让所有的人啊都感到意外的。那么我们要借着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呢，我们要分享三点信息啊。神拣选愚拙的人，第二个呢，神拆毁人的夸口，第三呢，神赐下基督自己。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哥林多教会呢，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开始高举人了，他们佩服有智慧的啊，这个有能力的啊，他们羡慕他们啊，也欣赏他们的地位，有地位的有影响力的人。所以呢，有人说，有人在这个教会当中说了，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他们慢慢把世界的这个标准呢是带进了教会了。所以呢，当保罗讲完十字架以后呢，他把这个哥林多人的眼光呢带回到他们自己的身上啊。他说，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的啊，这是当然中文的翻译，原文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说，弟兄们，你们回想一下当初神呼召你们的时候啊，就是叫他们思想一下啊，原文这个里面有你们好好想一想这个意思。那保罗为什么这样说呢？一个人呢是如果忘记自己是怎么样蒙恩的呢，他很容易呢是开始来夸耀人，来夸耀自己的。那么接着呢，保罗在连续三次这个讲到了这个拣选，他讲到这个神拣选了啊世上愚拙的，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28节，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啊，被人厌弃的啊，被人厌恶的啊，以及那无有的。那这里注意最重要的呢，不是这个愚拙、软弱这个卑贱这些形容词。最重要的呢是一个动词，是拣选。那么拣选这个词啊，在希腊文的里面的意思呢，它不只是一个选择啊，它不仅仅是我做了这样一个选择，它的意思就是说是按照神自己的旨意呢，从许多人当中主动挑选出来，归为他自己，并且呢让他自己使用了，换句话说就神要使用了。所以呢，真正这个决定一个人的一个价值不是人的条件啊，而是神的一个拣选。那我们都知道神的拣选呢使人得着这样一个救恩的，但神的拣选呢也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要荣耀神的啊。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他拣选了你要为他自己所用的，那是神造人的目的是要荣耀神的。神的拣选他不征求人的意见的啊，也不根据人的一个推荐的啊，那更不是因为这个你比较优秀啊。神在为他自己拣选一批属于他自己的。有一个例子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讲清楚啊。我们应该都知道这个神是如何拣选以色列王大卫的。那当神这个拣选这个以色列这个下一位君王的时候呢，神呢要先知这个耶利米的 啊不，撒母耳呢是来到这个耶西家。那么耶西呢，就是耶西呢，他立刻呢是把长子以利亚呢带出来，因为这个长子呢长得很高大，英俊，那么看起来有王的样子啊。那么我们就知道撒母耳是一个属灵人的，连撒母耳这样一个属灵人呢，看见他的长子以利亚呢，在心里面就说，他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了。那么可是呢，神马上就立刻纠正他了。神怎么纠正他呢？他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我耶和华神我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的。那么后来呢，这个耶西把这个七个儿子一个一个带到先知这个撒母耳这个面前，神呢一次一次 say no， 那么直到这个七个儿子都出来了神呢还没有拣选任何一个。那么撒母耳呢只好问这个耶西了，他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了吗？那么耶西才想起来还有一个最小的，现在在这个放羊放牧。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一个细节，大卫不是在那里等候着被拣选的甚至他根本没有这个被父亲列入到这个候选人的名单当中是他的父亲都没有把他这个列入到这个名单当中。那父亲也许会觉得大卫呢年纪太小了，他不可能成为君王的也许他只认为这个总要有这个有一个人是在这个旷野这个照顾羊群的，所以无论什么原因呢，这个在父亲这个心这个名单上当中呢没有大卫的名字的。可是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人的名单没有大卫的名字，但在神的名单当中呢却有大卫的名字这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因为我们都是被拣选的。因为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经历过许多没有被选上的时候了。我们申请学校的时候可能没有被学校录取，你所认为的好的学校没有录取。我们找工作的时候呢可能没有被这个聘用。在升职的时候呢这个没有被老板选上。甚至在家里面的时候呢，有的人从小就觉得这个父母呢是比较喜欢哥哥姐姐了，或者是其他的弟妹，自己好像总是那个容易被忽视的那一位。那么这些事情久了以后呢，在人的心里面他会留下一个声音的，是不是因为我不够好，所以呢我没有被选择。那有些人到了中年以后呢，甚至到了老年，他的心里呢也是常常背负了这样一个重担的。小的时候呢没有被父母肯定年轻的时候呢是也没有被老师欣赏，那工作的时候呢也没有被老板重用，后来呢是无论做什么都一直在想一件事情，想证明自己表面上是追求这个成功了，但实际上是想换来一句迟来的肯定，甚至这种心态也会被带到教会当中来的。我们开始这个在意这个别人有没有看见我们的服事我们在意别人有没有采纳我们的意见，在讲台上这个有没有提到我的名字被别人肯定这个我们心里就舒服没有被别人肯定呢，我们就心里这个有失落。那很多时候呢，这不一定是因为骄傲了而是因为我们一直害怕我是不是又一次没有被选上，这种心态。可是呢，大卫呢被神所拣选为以色列的君王这件事情呢告诉我们，人的忽略它并不代表神的忽略耶西他作为父亲他没有想到大卫并不表示神忘记了大卫那哥哥们呢比他高大也不代表他们更适合神的计划。人的眼光呢可能会遗漏一个人但神的眼光呢他永远不会遗漏他所拣选的人。那么后来呢，神对这个撒母耳说起来就是他起来告他就是他。那为什么呢？因为神拣选的人呢从来不根据人的一个外表的也不是根据人的一个条件，是根据他自己的旨意的。弟兄姐妹，哥林多前书这一段经文他也是在讲同样的一个道理，神拣选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聪明了，我们比别人更有能力我们比这个比个人更加值得爱 这个神拣选我们是因为他愿意施恩，但是不要误会啊，神拣选我们不只是让我们得救将来上天堂，那神拣选大卫呢，不是为了他这个放在这个旷野当中的，神拣选他成为以色列的王是要完成神要他的一个托付的使命的，他有使命的。那今天我们其实也是一样的，神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怎么样，不只是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我们有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更给我们一个新的使命的。神拣选了我们，我们是得救了，但是我们后面是有事情的，我们有他的托付的。所以一个明白神拣选的基督徒他就不会一直在这个心里面在问我够不够资格他开始会问神，既然拣选了我，今天我怎么样要忠心的活在他的面前呢，来完成他所托付给我的这个托付的。弟兄姐妹，大卫的故事告诉我们，是神拣选人，从来不是根据人的一个条件的，而是根据他的旨意的。可是人却不是这样看的神有拣选他的这个标准，世界也有这个世界评判的标准的。那么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就是，不是不知道神怎样拣选，而是仍然是用神的仍然是用世界的标准来看人的那个二十六节经文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这个按照肉体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其实不是指这个犯罪的肉体而是按照人的眼光按照这个世界评价人的一个标准那世界的其实一直是有一把尺的，这把尺告诉我们，你学历越高，价值越高，能力越强越值得信任，地位越高，越值得尊重。那换句话说，世界总是先看人的条件，再决定一个人的价值的。我们刚才讲的是神拣选人神怎么样拣选这个大卫的。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前几年呢，这个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是人和世界的一个看怎么样看人的。前几年这个《华盛顿邮报》呢，做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社会实验他们这个邀请这个著名的小提琴家叫 Joshua David Bell 拿着一把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这样一个小提琴到华盛顿一座普通的地铁站那里呢是演奏。那一天呢，这个没有音乐厅也没有这个聚光灯也没有主持人的介绍的他就像一个普通的街头艺人一样站在一个角落里边演奏巴赫最优美的一个作品。在45分钟里面这个有1000多人经过他的身边，大多数人呢连脚步都没有停下来只是呢匆匆的看了一眼。那么有的人呢丢下了几块这个零碎钱那么就继续赶路。但是在2天以前，同样一个人，同样一把小提琴，同样演奏这个相同的曲目，在波士顿音乐厅门票早已经这个销售一空了，许多人花高价呢也买不到那么后来这华盛顿邮报呢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同样一个人，同样的音乐，在不同的地方，人们却给出不同的一个评价？答案不是音乐改变了，不是演奏家改变了，而是人的眼光。人的眼光呢，喜欢看外在的环境左右了。弟兄姐妹，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就在这里，他们不是看这个人是不是忠心的跟随这个耶稣的，他们先问这个人是不是这个有口才的不是先问这个人是不是忠心来传讲这个真理的，他们先问这个人有没有学问，有没有名望他们一直以为他们在追求属灵，其实他们已经把这个世界的评判的标准带到教会里面去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这个会不会也是这样的当一个人的条件很好，我们就觉得我们容易觉得神一定会用他当一个人这个条件这个普通呢，我们就很少对他有很少的一个期待。我们嘴巴上不会讲这些事情的但是我们的心里会讲这些事情的。心里会讲这些事情表示什么我们已经常常替神做了判断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这样想，我们和哥林多教会的人呢其实没有太大的分别的，因为我们仍然是按着世界的标准用肉体来看人的。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保罗呢就是讲了下面一句震撼的这个一句话， 啊，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请注意啊，保罗在这里不是说这个偶尔这样做，保罗在这里面连续讲了神拣选三次，神拣选，这是保罗刻意的一个强调。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呢，他一直这个往高处看的，而我们看到神却把人的眼光呢是带到最低处的。世界这个欣赏这个聪明人的，啊，神去拣选这个告诉我们说认为这个愚拙的，啊，那么世界是个欣赏这个有能力的人，那神呢去拣选这个世界上认为软弱的人，啊，这个世界呢欣赏这个尊贵的，那么神却拣选了卑贱的被人厌恶的甚至算不上啊算不得什么的人。弟兄姐妹，保罗不是告诉我们愚拙的比智慧更好，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啊。这个软弱的比软弱的比能力更属灵啊，没有，保罗没有这个意思啊。保罗真正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神拣选人的根据从来不是人的条件，而是他自己的旨意和恩典。这个世界呢一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够优秀啊，你才值得被拣选啊。但是福音怎么样告诉我们什么呢？不是因为你够优秀，是因为神拣选了你，因为你神拣选了你，你才是属于他的人，这是个恩典。所以一个真正明白神拣选的人呢，他不会活在一直想证明自己，而且我要证明自己，也不会轻看别人，因为对方也是神所拣选的。因为他知道自己今天能够站在神的面前，不是因为自己比别人更好，而是因为神白白的恩典。那第二个呢，我们要分享啊，神拆毁人的一个夸口啊，神拆毁人的夸口。那么经文呢啊是29节啊，我们看到啊，这保罗写在这里呢，他终于把这个前三节的经文的目的他讲出来了。那神为什么拣选这个世上看为愚拙的人呢？神为什么拣选是软弱的呢？卑贱呢？被人厌恶的人呢？29节呢？只有29节一句话呢，就回答了一切这一切。他说，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他讲了前面这些的目的，就是要来讲29节的经文。你们一个也没有这个资格来自夸了。这里啊，使在中文的一个使啊，在原文当中它是有一个目的的意思啊。也就是说，神拣选，神这样拣选啊，不是偶然的，不是因为神特别喜欢软弱的人啊，或者神因为神反对这个智慧、能力和地位，不是的。神这样做有一个目的的。那么这个目的呢，就是把一切人的可以夸口的根基呢，是完全摧毁掉的。这个自夸这个字啊，在这个保罗的书信当中出现过很多很多次。这原文呢，它不仅仅是吹牛和骄傲了啊，它更深的意思呢，就是把荣耀归给自己了啊。我为什么吹牛？我为什么骄傲？我要把荣耀归给自己，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某一样东西上面。所以呢，一个人夸口呢，这就说明他是真正的依靠是他夸口的那一部分啊。一个人夸自己有财富、有钱，是表示呢是钱呢、财富呢给他带来安全感了。一个人夸自己有学问呢，表示呢这个知识呢是给他有很多把握。一个人夸自己有能力呢，是表示他相信啊，他人生呢还是要靠自己的啊。所以呢，夸口呢可以说是一种生命的依靠啊。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发现？人也喜欢也喜欢借着一些东西来提高自己的啊，有的时候呢，甚至不是自己的东西呢，也拿来可以夸一夸的啊。有人说这是我的母校啊，因为这个母校呢，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学校啊。那有人说呢，我是世界500强里面工作的啊，世界500强里面这个是工作的，我为他们打工的。那也有人说我认识某某这个很有名的人了啊，母校不是他建立的。公司不是他创办的，那位名人也不是因为他才出名的。可是他为什么喜欢讲这些呢？因为他希望当别人听见这些事情了以后呢，也会对自己另眼相看。弟兄姐妹，人夸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并不是在介绍学校，也不是在介绍某一个公司，他是在介绍他自己啊。他希望借着这些背景，让人觉得原来我也很了不起。那这就是夸口，这也是夸口。所以夸口最深的问题不是骄傲啊，而是荣耀的归属。荣耀本来是，我们知道圣经呢，圣经告诉我们，荣耀本来是归属神的，可是人呢是不断的想把荣耀呢归给自己。这个弟兄姐妹，这一点呢，我们从伊甸园当中呢就开始了啊。 我们看这个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这个蛇对这个夏娃说的，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句话真正的试探是什么？不是吃果子，这个乃是人不再满足于站在神所安排的位置上当中了。因为这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你们变如神了，你们要像神一样了，而是想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面去了。那么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创世纪十一章的时候，我们这个故事也应该非常熟悉的。那人在建造巴别塔，他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塔和一座城和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我们要注意啊，这不是传扬神的名了，这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传扬我们的名。到了哥林多教会也是一样的，他们为什么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呢？他们真正的他们真的是只喜欢不同的讲员吗？不是，他们是在借着自己所跟随的人呢，来抬高自己的身份。你们那些没有跟随保罗的人呢，你们实在是没有属灵的眼光。那其实呢，他们是夸的不是保罗了，他们夸的还是自己的选择是多么的厉害，我们是多么属灵的。所以这个保罗没有去这个比较保罗没有去比较保罗、亚波罗和这个还有这个彼得啊，因为他知道问题不是谁比谁优秀，真正的问题是人一直想把荣耀放在自己的身上。弟兄姐妹，这个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为什么神对夸口这件事情呢看得这么严重啊？难道神害怕人超过他吗？啊，当然不是，因为神本来就是这个是荣耀的啊，荣耀本来就是属于神的，他绝对不允许人去这个篡夺归给他自己的荣耀的。神是在保护他自己的荣耀，因为神荣耀本来就是属于神的。我们要看这个以赛亚书42章第八节。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很多人读到这里经文的时候呢，以为神是反对那些这个拜有人去拜木头啊，拜这个石头所做的偶像啊。当然在当时的环境是这样啊，其实这个偶像并不一定，对我们今天来说，偶像并不是一座这个雕像啊，凡是取代神在我们心目当中的位置的都是偶像。当一个人开始把成功和能力归给自己的时候呢，甚至开始享受别人对自己的称赞的时候，他虽然没有跪在偶像面前，却把自己已经放在神的一个位置上面去了。那个时候呢，人自己呢就变成一个最大的一个偶像了。你说我好，那我高兴的要命啊，我坐在这个上面高兴的要命啊。所以夸口真正的问题呢，夸口真正的问题是偷取神的荣耀，是窃取神的荣耀。这就是为什么神在救恩上一点也不给人留下夸口的任何的机会。如果说如果说神今天说这个救恩是99%是恩典，那1%是靠你自己的话，那请问人最后会怎么说呢？人一定会说，幸亏当初我愿意这样做了一个选择。只要有1%，人最后还是夸的还是自己。这就是我们的老我的生命。所以神把这个救恩设计100%是神的恩典，因为一切都是从他来的，一切也应该都是归给他的。是弟兄姐妹，这个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如果神把这个救恩完全在这个建立在这个恩典上，为什么我们信主以后神仍然不断的拆毁我们的夸口？因为我们都知道救恩虽然是恩典，但是我们里面那个喜欢夸口的旧人呢，却不会自动消失的。虽然我们已经信了耶稣了，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了，但是我们仍然是容易把自己的价值观建立在一些看得见的一个东西上面的。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是觉得这个学历很重要，那么后来是觉得这个事业也很重要，再后来呢，家庭呢也是很重要。有了孩子以后呢，觉得孩子最重要了。这些东西本身不是坏事啊。这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祝福，问题是这些祝福最后把我们的心带到哪里去了？是不是让我们更加的来跟随神了？是不是让我们更加的来感谢神了？还是我们越来越相信来欣赏我们自己了？这两件事情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了。所以神有的时候一直把我们所倚靠的东西呢去摇动一下的，不是因为神不爱我们， 乃是正是因为神爱我们，神要摇动一下啊你所依靠的东西的。神知道，如果有一天呢，我们开始把荣耀建立在这些东西上面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慢慢慢慢取代神在我们心里面的位置了。所以神先拆毁我们里面那个一直想依靠那些东西的心啊，弟兄姐妹，这也是为什么圣经常常提醒我们，人最容易忘记神的啊，不是在缺乏的时候，而是在蒙福的时候。困难的时候我们人很容易祷告了啊，神啊，你要帮助我啊，你要医治我啊，怎么样啊。软弱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这个依靠神的。可是当事情变得越来越顺利的时候呢，人很容易忘记神了。生命记第八章啊，这就是神对以色列人的提醒，当然也是对我们的提醒啊。神不是担心他们没有饭吃啊，啊，神反而是担心他们吃饱以后怎么样，他们这个房屋建造好以后，牛羊加多以后呢，金银加增了以后，哎，他们怎么样，他们的心呢就是高傲起来了啊，以为这些得财货的力量能力呢都是自己的。然后请注意啊，神这里说他们会忘记耶和华啊，耶和华神的，为什么？因为人的心就是这样，当一个人的这个一切顺利的时候呢，人很容易把神放到后面去了，把自己放到前面去了。所以神为什么不断的拆毁人的一个夸口？神是要我们脱离那个一直想取代神的这样一个旧生命。弟兄姐妹，这个人最危险的时候呢，不是在失败的时候，反而是在成功的时候。你在地上成功的时候呢，这个非常危险的。失败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自己需要神啊，我们天天抓住神。成功的时候呢，我们也开始觉得自己其实也是不错的啊，我其实也是不错的。起初的时候呢，我们会说感谢神啊，让我有今天了啊，我今天不错了。慢慢慢慢慢慢随着时间推移呢，我们会说这些年了，其实我真的也很努力的，我真的也很努力的。那这两句话听起来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不同啊，也没有特别有人去关注这两句话。可是你仔细咀嚼一下你就知道了，荣耀呢开始转移了，他本来是归给神的啊，那么现在开始慢慢慢慢转移到自己的身上了。这就是保罗为什么把夸口这件事情看得非常重要啊，因为夸口呢，它不只是一个坏习惯，夸口呢是一个荣耀的方向呢才转变了。当荣耀在不归给这个神的时候呢，人虽然还在聚会啊，虽然还在那里读圣经，虽然嘴巴上还说是相信神，可是呢，他的生命的中心呢已经开始改变了啊，虽然说是这个相信神，但是里面是已经有明显的改变了啊。弟兄姐妹，如果今天啊，神把一个你最值得骄傲的一样东西，你一生当中最值得骄傲的东西拿走，你还会觉得你神是值得你敬拜的吗？啊，这个问题呢，并不是神真的要把这些东西都拿走啊，而是来帮助我们看见我们真正依靠的到底是谁。有的时候呢，我们以为我们是依靠神，可是呢，当神这个轻轻触碰我们一下最在意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们里面的真实啊光景完全会暴露出来的。于是呢，我们才发觉原来我们一直抓住的不是神，而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东西。弟兄姐妹，这就是神啊那奇妙的工作。他拆毁人的一个夸口，不是叫我们失去喜乐啊，他拆毁人的夸口也不是为了让我们觉得这个我们是一无是处啊，他这样做是把我们的眼光从自己身上能够转离回来，从神所赐的恩典当中转离回来，最后定睛在赐恩典的主耶稣身上，神身上。第三点，神赐下基督自己。那我们来看这个三十节的经文，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这是在讲什么？在讲这个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发现啊？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从小啊，人从小就是喜欢问父母要东西的。小的时候呢，我们要玩具；长大了以后呢，我们开始要这个手机；再长大一些呢，我们要学费了，生活费。那希望呢，父母能够帮我们啊，有了工作以后呢，也是希望呢这个啊，帮我们这个买房啊啊这个啊付首付。我们总是觉得父母应该不断的给我们更多的，我们一直求神赐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平安、顺利、健康啊。那一个幸福的家庭啊，这些都没有错啊，赐给我们这个一个幸福的家庭，这些都没错。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 神最要赐给我们到底是什么？神最要赐给我们到底是什么？保罗说，神要最要赐给我们的就是他的儿子。为什么？因为神知道我们真正缺少的不是更多的不是更多的礼物，而是真正缺少基督的生命。一个人一个人这个病得很重你不断的给他送药，却没有医生来，他还是没有希望的。一个孩子这个迷路了，你不断的给他吃送起食物吃，却没有父亲把他领回家，他还是回不了家。问题从来不是少一样东西，问题是少了那个重要的人。弟兄姐妹，人天然的想法就是我缺什么我就要向神要什么。可是福音告诉我们什么？福音告诉我们，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神要赐给我们最重要的是神他的儿子。为什么？因为有了儿子你就有了一切我小的时候有一个很深的印象进去的时候我也看到过其他人有这样的事发生。那孩子在家里面玩的时候呢，最喜欢玩这个拿这个玩具跑来跑去。可是呢，这个有一天的晚上呢，打雷的时候这个就有趣的事情发生了。没有一个孩子会抱着玩具躲在角落里面。打雷的时候他们第一时间做什么事情他们会跑向爸爸妈妈。那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发现真正给他们安全感的不是那些玩具，而是爸爸妈妈。这个是最重要的。玩具还在那里，可是呢，孩子不要玩具了，孩子要的是爸爸妈妈。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也像这个小孩子一样呢？平顺的时候呢，我们一直求神给我们礼物礼物礼物，可是当人生真的是遇见风暴的时候呢，我们才发现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神自己，是耶稣基督因为保罗这个知道真正的福音呢，是神把这个儿子呢是赐给了我们有了基督以后呢智慧公义圣洁这个救赎都在他里面还有一节经文在基督里面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个必须你在基督里面弟兄姐妹要思想一个问题今天神站在你面前对你说除了我的儿子以外你还可以从我这里挑选四样礼物你会选什么有人会说我要的是健康我选择健康有人说这个我要成功有人说我要家庭的平安有人说我要儿女蒙福可是如果神再说如果你拥有我的儿子这一切真正的一切的东西都在他里面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想你还会觉得我失去了什么东西吗弟兄姐妹这就是保罗要告诉哥林多人的哥林多人一直觉得这个智慧能力地位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他们一直在追逐这些东西但是保罗在这里面说给你们耶稣基督你们已经拥有了耶稣基督拥有了一切了既然这个拥有了这个基督那为什么还要这个追求那些次好的东西就像一个孩子父亲把整个家都给了他但是呢他却一直蹲在地上为了捡到几枚这个硬币呢而在 那里高兴是不是非常可惜神已经把最宝贵的赐给了我们我们却常常为了满足这个神所赐给的一些些礼物呢却忘记了赐恩典的主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的信仰最大的危险是爱神的恩典却不真正爱神自己我们喜欢神赐给我们平安我们喜欢这个神医治我们的疾病喜欢神供应我们的需要可是有一天神没有照着我们的祷告去做我们是不是在那里埋怨神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爱的也许一直是神要赐给我们的礼物而不是神自己可是一个真正认识福音的人他慢慢会发现神最大的恩典是让我们越来越认识基督的也越来越拥有基督的因为有了基督呢即使一个人失去了世界全世界也没有失去最宝贵的没有了基督呢一个人即使拥有了这个世界他仍然是贫穷的这些话呢对于一些慕道友或是不信的人呢可能是听不懂但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你应该是听得懂的所以保罗最后这个引用这个耶利米书说他说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为什么因为以前我们夸我们自己所拥有的现在呢我们夸我们所拥有的主以前呢我一直说我有什么今天呢我却说我有拥有基督了弟兄姐妹当一个人真正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呢他的人生呢他必定是有改变的 因为他知道世界可以拿走他的财富了，可以拿走他的健康了，可以拿走他现在的地位了，可以拿走甚至可能拿走可以拿走他的生命的，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拿走他的基督的。而拥有基督的人就是拥有神所应许的一切的永恒的部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要拥有基督，这是我们永远的一个祝福。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今天借着主你自己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主你自己的儿女，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好，完全是出于你自己白白的恩典和拣选。求你赦免我们，我们常常把眼目放在自己身上，依靠自己的能力、经验和成就，甚至不知不觉将荣耀归给自己了。求你借着十字架继续拆毁我们里面一切夸口的根基，使我们能够谦卑地承认，我们离开了基督，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帮助我们，不只是爱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更是爱赐恩典的主自己，让基督成为我们一生当中最大的满足、最大的荣耀。让我们的生命只不再是这个来彰显我们自己，而是让我们的生命高举基督，荣耀你的名。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